天王晁盖来到中平大厅。各位弟兄，我有点事情跟大家宣布，晁盖不才，被大家推举为梁山之主，但是我呀吃几碗干饭，我有没有这个才能我最清楚。要过去人不多，哎，我当这个家还勉强对付，现在咱们的势力越来越大，英雄好汉越来越多，这担子我就挑不起来了。宋江贤弟德高望重啊，文武兼备，提起宋江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那比我晁盖强得多得多。今天我跟大家宣布，我要主动让贤，从今天之后，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当家人是我宋江兄弟的了，大家愿意不？愿意，愿意啊！全站起来了。宋江一听，把脑袋晃了，妈，不！宋江一躬到地呀，晁德，您怎么了？您是不欢迎我在梁山呢？有没有反客为主的？您是梁山的创始人呢？您比我德高望重，我算个什么？就是我宋江再有点名望，如何如之何？我是后来的，我怎么敢夺哥哥的宝座呀？就吓死我，我也不能答应。晁盖说：“兄弟，你怎么说这话呀？咱不是为私，是为公啊。这个当家人是最主要啊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他我没这个能耐，当不了这个家，我就得让贤。兄弟，你比我强得多呀。你要做了头把金交椅，能把水泊梁山治理的更好。干嘛我站在好人的位置？”说到这儿，你看看晁盖这个人，这个品质就显露出来了，就不像再早那个白衣秀士王伦，不拉屎占茅房，谁比他能耐大，他妒忌谁，就得他坐这位置，谁来他算计谁。晁盖则不然，人能让贤，看来这种人是一种高尚的人。宋江说什么也不答应，最后宋江到什么程度，把宝剑拽出来的，往脖子上一担，大哥，各位弟兄，你们要强迫我做梁山之主，我就死在大家面前。晁盖赶紧把宋江的膀子拽住，别，兄弟且慢，这大哥，你是梁山之主，我帮着你，不一样吗？何必还分彼此呢？后来吴用说：“这样吧，好，我看大家都出于诚心，我出个主意。晁大哥，你别离位，你还是梁山头一把当家人。我宋江哥哥呢，辅佐你做第二把金交椅。那么有事，你们弟兄共同商议。”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？宋江那意思还不想干，大伙不答应啊，最后勉强接受了。那么人多了，现在40个人呢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，整是40位头领。这个座次得排排啊，这玩意儿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没有五音难正六律，谁都说了算。那就坏了，必须分出等级来，可怎么个排法，这么挠头啊。后来宋江提这样吧，我出个主意，山上当家的4个人，晁盖哥哥、军师吴用、副军师入云龙公孙胜， 再加上我，咱们四个人，哎，就算梁山的首领吧。有关大事，咱们四个人做决定。可原来的人，也就是梁山开创了留下那些人，坐到左边，这属于元老。后来的梁山的人坐到右边，这是新入伙的，也不用分什么等级了。哎，我开了一个名单，咱们大家往左右一坐，这不就清清楚楚吗？有大事，咱们弟兄共同商议，任何人不准独断专行。哎，大伙一听宋江这主意挺好，说不分也得分分。正座上，晁盖、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，这是四个总头。左面头一把，豹子头林冲；右边头一把，小李广花。按着次序，按着年龄往下排呀，大家是心平气和。打这之后，梁山的英雄是每天聚会商议大事，修城墙啊，开阔码头，打造兵器，制造盔甲，扩大财源收入。另外把黄文炳家抄来的东西，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，分散给各位弟兄，让人人都满意。水泊梁山从此之后兴旺发达，日甚一日。单说这天，大伙儿早上起来没事，碰了头，正想商议大事，宋江说话了：“大哥，各位弟兄，我有个事儿跟大家商议，我打算告几天假。”晁盖就一愣：“贤弟，你干什么？”“我打算下山回家去一趟，我家还有白发苍苍的老爹，还有我兄弟宋清啊，我早就着急呀。此事我两腿受伤太重，行动不便，我没提，现在伤好了。我占据水泊梁山，这个风声肯定传到外边了，官府要知道，就得把我家抄家灭门呢。我爹爹生养我一场，为我掉了脑袋，我兄弟受了我的株连，也做了刀下之鬼，我于心何忍呢？我打算回家去看看，如果得手把我老爹我兄弟接上梁山，我就一心无挂了。贤弟啊，我也想到这事儿，只是我没跟你说，这种事何必你自己去呢？咱有的是人呢，派几名弟兄把老伯父和我兄弟宋清接来不就得了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您是不知道我爹那个固执劲儿啊，就我见着我爹，不定怎么能把他说服了呢？好一好，他许不跟我来。你们要去了，非把事儿弄僵了不可。我左思右想，非我亲自走一趟不可。你看宋江这人还挺命，一条道跑得黑。他要做了决定的事儿，九条牛拉不回来。大家怎么劝，宋江也不同意。非要自己走。晁盖说：“那你得带几个人啊？”李逵跳起来：“大哥，我陪你去吧。”九尾龟陶宗旺也跳起来：“我也陪着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”拉倒拉倒。宋江心说：“我的爹，这些人嘛，都是捅娄子的主，不带着你们还没事，带着非把事弄糟了不可。”宋江说：“我谁也不带，就我一个人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我就把事儿办了。带的人多，目标大，容易跑方啊。” 谁劝也劝不了，就在第二天，宋江头上戴了个大草帽，换了套衣服，腰里扎着丝带，带了足够的银两，挎了口扑刀，起身离开水泊。这个事儿说起来太不应该了。怎么说不应该呢？一个宋江不应该亲自下山，派几个人不就得了吗？二一个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冒险性太大了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宋江叫孝义黑三郎，那人是大孝子啊，难怪他执意非要回家不可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路上无话，饥餐可饮。这一天来到宋家庄啊，宋江白天没敢进庄，就躲到庄稼地了，探头锁脑的往庄子看了看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。宋江心似油烹一般，心说：爹呀，儿离着您不远了，您现在正干什么呢？兄弟，哥哥回来了，苍天保佑，你们可千万不要出事儿啊。等着吧，妈，这时间这玩意儿是个怪物，你要怕他到，呲溜他到了，你要盼着时间到，这时间且不到呢。宋江就在庄稼地蹲着等啊等啊，好不容易盼着黑天了，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家家户户都熄了灯了，宋江啊这才敢出来。到了道上东看看西瞧瞧，没被人发现，他手握扑刀，提心吊胆，猫着腰，蹑足潜踪往村子里摸，摸着村口一拐弯，奔他们家的后院。他们家他还不熟悉吗？等到了后墙，小墙不太高，宋江双手摁着墙头，两腿一飘，噌，跳到院里了。好在他们家没养狗，要狗汪汪一叫的那玩意儿麻烦了。他一看呢，屋里长着灯呢，这是他兄弟宋清住的屋。原来宋江没走的时候跟他住在一起。哎呦，宋江这心呐更加紧张。来到后窗外看看左右，的确无人，用舌尖点破窗棂纸，捅了个眼儿往里观看。一看宋清啊在床上坐着呢，紧锁眉头，抱着个肩膀，眼睛眨巴眨巴的，不知道合计什么事儿呢。屋里的摆设已然如旧，宋江一看兄弟没事，心放下了，轻轻的叩打窗户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夜深人静啊，那宋清还听不见吗？谁？
我。
你是谁？
我是你哥。哎呦，
再看宋清扑一口把灯纸灭了，赶紧把房门开开，宋江刚要进屋，叫宋清给推出去了。
哥哥，你随我来。
宋江一看就知道不妙，不然的话兄弟不能这么紧张。哥俩一拐弯到了厕所的前边，哥俩全蹲下了。宋清这才说，
哥哥你胆子可不小啊，你怎么还敢回来？
兄弟快说，爹怎么样？
爹没事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
我就放心了。这次我回来主要是看爹爹和你。
哥哥呀，快走，
快点走，
你惹的祸太大了，官府画影图形捉拿于你，出来赏钱是10000贯，
另外运城县早就轰阳洞了，
派些官人就住在宋家庄啊，庄口哪儿都是官人，连咱家前院也住上官人了。我再告诉你，爹和我已经被人家软禁起来了，
日夜的看管呢，就等你回来，不然的话早把我们爷俩抓走了，这是一瓢毒计呀、啊！哥哥你快走，一会儿官人把你堵上可就完了，快走快走。
那我得见见爹。
你别见了，他那屋有官人，你快走。
宋江还想往下问，就听有脚步的声音，
烫烫哐哐哐哐哐，快点走，来人。
宋江顾不得一切，拎着扑刀奔后院的院墙，双腿一飘，他跳出去了。可跳到外边就听里边说话，
我宋江，谁来了？没人，你干嘛呢？
我肚子不好，我上茅房。
什么上茅房？我怎么看着刚才有个人呢？
没有，哪来的？
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响起一阵的杂乱脚步声，奔后墙来了。宋江吓得魂不附体呀，撒丫子就跑。那宋江的功夫啊，次点，要有功夫会夜行术的，他没伤。宋江则不然，受的伤啊，刚好两条腿发笨，因此跑起来的时候，咚咚咚咚。这伤挺重，让人听见了。
哎，谁啊？
有几个棒小伙子都是当差的，翻墙跳到街上，一看有条黑影正往前跑。
可能是宋江回来，可能是他，抓住看看是谁，别让他跑了，追！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追呀、啊！别让他跑了，可能宋江回来了。哎呀！
宋江这个后悔呀，不如不来了。看来我家是出了事儿了，我爹怎么办？我兄弟怎么办？我要不回来，他们爷俩可能保住性命，起码说能多活几天。我这一回来，给他们罪上加罪呀。抓不着我，我爹我兄弟全得倒霉呀、啊！
这怎么办？
他心里想着，两条腿夹紧，没说腿笨吗？刚到村口，扑通摔了个马趴，摔得懵登转向的，拎刀站起来，接茬往前跑，慌不择路啊！人就犯这毛病。方寸也乱了，也不知往哪跑了，俩眼一抹黑呀、啊，窜树林子，翻山坡，窜庄稼地，他这路跑，后头的人是紧追不舍。宋江回头一看，就见灯球火把晃动， 大概有几十个人追上来了，人家的速度快，宋江速度慢，这要了我的命了。到了一片庄稼地，宋江蹲下了，这心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就跳成了一个了。可这帮人呢，离着得不远过去了，刚才在这呢，怎么没了？离这不远，骚！宋江一看不好，他们要就地搜查，站起来奔南跑。这一跑，庄稼地能没声音吗？被人听见了，哎，逮这个呀，逮这个呀！哗，这人就过来了。宋江把鞋都跑掉了，也不知过去多长时间，对面是一座大山，他就钻了山了。要不是黑天，眼目不得劲儿，早叫人逮住了。这宋江啊，还算捡了个便宜。进了大山之后，东一头西一头，脸也挂破了，摔了无数个跟头。宋江心说：“这怎么办呢？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呐、啊！我不如带着几个帮手了。”又一想啊，还不如自己一个人。带来帮手，人家也得受牵连啊，为了我把命搭出去，我对不起朋友啊。这个我能跑就跑，跑不了我宁愿自己去死。就这样，宋江接茬往前跑，眼前闪出一座庙来。着急之下，他也没看看是什么庙，书中代言这座庙叫九天玄女庙，庙是年久失修，已然坍塌倒坏。宋江就钻进庙去了，顺着神道往前跑，正面是大殿，里头缺黑呀。大殿里的情况他不清楚，正对面一张供桌，供桌的后头是神龛。不用问了，九天玄女娘娘的塑像在神龛里边，什么金童玉女呀，还都有。另外神龛上呢，挂着幔帐，有帘儿，这帘儿还没丢，但是年久了已经糟烂了，上头全是尘灰和蜘蛛网啊。宋江有心往回走，灯球火把晃动，人家也进了山门了。那小子跑到这儿来了，进了庙了，出不去了，把这封锁。宋江一看，完